享受基督的丰富，以建造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第六章，变化为着建造。读经，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上，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节上。吃基督这生命树。在前一章里，我们说到吃那以食物的形态做生命树的基督，这从圣经一开始，经过圣经的整个内容，到圣经的末了，完满的启示出来。圣经开始于生命树，继续于生命树，并结束于生命树。生命树一点不差，就是神在基督里将他自己向我们陈明为食物形态的生命。我们不可以忘记，在创世纪二章九节里，好做食物生命树的话。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向人陈明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六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永远不饿，信入我的必永远不渴。在五十七节他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在圣经的末了也有生命树，生命树是我们的份，直到永远。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这生命树得喂养，直到永远。很清楚的，圣经是一本吃的书，圣经不是烹调的书或食谱，乃是餐桌宴席。每当我们来到圣经跟前，就是到餐桌到宴席跟前来吃。哈利路亚，耶稣是餐桌，耶稣也是宴席。我们来到耶稣跟前，并且我们从耶稣得喂养。圣经的两端，我们若留意圣经，就会看见圣经的两端彼此呼应，互相反照。圣经的起头有园子，圣经的末了有城。圣经的开始有生命树和一道河，圣经的末了也有生命树和一道河。圣经的开始有金、珍珠和宝石，圣经的末了也有金、珍珠和宝石。最后，圣经的起头有心腹，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圣经的末了也有心腹。借此我们能看见圣经的两端互相反照。圣经在我们手中多年了，但我们也许从没有看见这点。圣经里有许多美妙奇妙的事物，但不管我们读过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多少次，我们也许仍然没有看见这些事。圣经的起头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神的蓝图。在关于建筑的书里，书的起头有蓝图，末了有建筑完工的图片。同样，在神建造的神圣之书里，起头有蓝图，末了有神建造的图片。在两端之间有过程，任何一种建造的过程都不简单。在创世纪二章以后，在三章头一节，那狡猾者蛇就进来了。这蛇继续经过全本圣经，直到启示录二十章。在神圣建造的过程中，一直有着狡猾者所引起的麻烦。在创世纪一、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之间，有建造的过程，也有从蛇来的一切打岔、一切阻挠。这过程就是蛇那狡猾的故事。然而，在圣经末了二章刚开始之前，这蛇要被赶出去。他从创世纪三章一节爬进来，并要在启示录二十章被赶出去。这观点包括全本圣经。今天我们在建造的过程中，那小蛇一直在这里，但女人的后裔基督伤了蛇的头。赞美主，不管蛇多么狡猾，他的头已被击伤了， 如今他是被击败的仇敌，他已经被摔下去了。在圣经的两端，生命树或活水的河并没有不同。然而在圣经起头的园子，末了成为一座城。园子是天然的东西，没有任何建造。然而城不是天然的，乃是建造的。在园子里，金、珍珠和宝石是个别的材料，但在城里，金、珍珠和宝石都被建造成为一个实体。在城里不再只有材料，乃有建造。在创世纪二章和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心腹也有不同。创世纪二章里的心腹是召会的预表，而新耶路撒冷城是心腹的应验。需要变化，为着建造。圣经两端都包含许多表号，这些不仅仅是印出来的话，这些乃是图画，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其中的意义。亚当是用泥土，就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人，但神将他安置在生命树跟前。在生命树旁边有永流的河，在河流中没有泥土，乃有金、珍珠和宝石。之中在创世纪二章末了，有作为心腹的女人，这女人不是生出来的，乃是神所建造的。这幅图画非常有意义，我们需要全本圣经告诉我们这幅图画所表征的是什么。这表号表征人，就是地上的尘土，一块泥土需要被变化成为金、珍珠和宝石，好同被建造成为心腹。在圣经末了的心腹是用金、珍珠和宝石建造的一座城，为此所需要的乃是变化。一块泥土不适于神的建造，仇敌撒旦的建造总是用砖头。创世纪十一章里的巴别塔和出埃及一章里法老的两座城都是用泥土烧成的砖头建造的。法老吩咐以色列人剪草，将泥土烧成砖，然而神的建造总是用石头。神不需要任何泥的东西，神需要金、珍珠和宝石。要成为这些元素，我们必须被变化，借着吃基督这生命树而被变化。被变化的路是将生命树接受到我们里面，就是吃基督，照着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将耶稣这生命树接受到我们里面时，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就开始长大。当我们将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永流。如今生命树在我们里面，并且有个东西在永流。我们也许想要去什么地方，但有个东西也许在我们里面永流，告诉我们不要去，要起来祷告，并为着今晚的聚会预备好。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永流，这道流越永流，我们就越有生命，并且里面泥的东西就被变化成为金的东西。我们若仍是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永流。我们呼喊哦主耶稣时，我们里面就有永流。我们接受永流不是借着教训，乃是借着吃耶稣。当我们吃耶稣时，我们里面就有生命河。在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耶稣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在七章三十八节他说，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六章有吃，七章有流，当生命树进入我们里面就成为河。这河在我们里面永流，这流将我们变化成为金、珍珠和宝石。我们都要说为着变化，哈利路亚，我们不但得重生，我们也正被变化。我们还没有完全被变化。一位弟兄也许喜欢打篮球，但借着基督生命永流的变化，他就会停止打篮球。一过几年在洛杉矶， 好些嬉皮来到我们的聚会中，一晚又一晚，有一位留着长发和胡须的人会来，赤着脚坐在前排，另有一位穿着邋遢像毯子的长衣而来。那时候，一位亲爱的圣徒警告我，召会有成为嬉皮召会的危机。我告诉这人，只要等候，主会做成一切。好几天，好几周以后，我的确期待看见那位弟兄会除去那件毯子，这对我是真正的试验。哈利路亚，几个月以后，他的确除去了那件毯子。不仅如此，那留长发的弟兄也修剪干净。当他这样走进聚会中，每个人都喜乐欢呼。然而他仍赤着脚。接下来几周，我仍在试验之下。我受试诱，要释放关于穿着合宜的信息。但主在我里面说，不要这样做，不要信靠教训，要信靠我，要信靠永流，浇灌的生命，变化的生命。不久以后，这位弟兄穿上一双美好的鞋子。这是变化。赞美主，我们的确有变化的生命。从教训和恩赐转向基督做食物。教训绝不能建造召会，主已经把这个启示给了我们，我们对此极有负担，恩赐也不管用，唯有基督做生命才能建造召会。教训帮助我们领悟，我们需要基督做生命，并且美好正确的教训将基督供应给我们做生命，但教训本身并不管用。我们都需要基督，不是道理上的基督，乃是活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那是灵的基督，的确管用。同样，恩赐是美好的，但恩赐是凭借器皿帮助人对基督有所领悟，恩赐不是基督，恩赐帮助我们接受基督。但我们若以恩赐顶替基督，我们就错了，我们必须吃基督。然而今天的悲剧是人留意恩赐远过于基督。我们都必须从教训转向基督，我们也都必须从恩赐转向基督。基督，唯独基督，是属灵食物的本质元素和一切成分，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基督是生命树，我们越将基督接受进来，里面就越有永流。我们若说，哦，主耶稣，十次，我们里面会有活水的流。然后我们该拿起圣经，打开任何一页，导读几节。我们不该仅仅运用心思领会圣经，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祷告圣经。借着祷告，我们接受主的话，我们吃主的话。我向你保证，早晨你若呼求主，并且这样导读，有个东西会在你里面涌流并浇灌你，随着这流会有滋养、光照、加强、安慰、规律并尽头，这会使你被变化，召会借着这变化就得建造。我们是泥人，不管我们是低阶层、中阶层或高阶层，不论我们有博士学位或没有受教育，我们都是泥块，不适于建造召会。我们是泥的，不论我们是化外人或西古提人，受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为奴的或自主的，伟大的或渺小的，不论我们是街上的嬉皮或是打着领带的人，我们仍是泥块。我们若用泥土造一栋建筑，暴风雨来了，建筑就会成为泥堆。今天在美国有太多的泥堆，泥堆不是旱地或涌流的河。然而我们有越多涌流，泥土就越被排除，我们就天天被变化，在生命上内里的变化。我们被造是三部分的人，帖前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三部分灵魂体的人。有一天，当我们敞开自己并呼求主的名，他就进来，借着呼喊，哦，主耶稣，我们就邀请他， 他接受邀请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得了重生。我们的罪被他的血洗去，而他进来不但做救主、救赎主和主，也做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半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所以我们与他乃是一灵。如六章十七节所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在这里与主乃是一灵。然而我们也必须来看我们的魂，我们的魂主要是由心思所组成。我们不该爱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每当我们运用我们的心思，我们就有麻烦。我们不必特意要在心思里，我们一醒来也许就对我们的配偶有批评的思想，我们必须立刻说，哦，主耶稣，好使我们脱困而从心思中出来，不要留在心思里，乃要从心思转向灵。心思、情感和意志是可怕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在我们的情感里被激怒。人若说一位弟兄很好，那位弟兄会觉得很快乐，但他若被人指正，他就会垮下脸来。只要凭一句话，人就能使我们发笑或生气。情感是十分脆弱的，同样意志是十分顽梗的。何等奇妙，耶稣在我们的灵里，但他也许不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仅仅外面的改变、外面的改正算不得什么。许多基督徒喜欢谈论圣别，圣别不仅仅是无罪的。弟兄会教导，圣别乃是从凡俗的分别出来，在一面的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但这是地位上的改变。我们必须领悟，单单地位上的改变没有多少意义。不管我们麻烦的心思、可怕的情感和顽梗的意志的地位是什么，都仍是难处。我们需要性质上的改变，我们需要变化。变化是化学改变，是性情和元素上的改变。我们可怕的心思需要美妙的元素进入其中。化学改变要进行，就必须把一种元素放到另一种元素里。没有基督进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不能有化学改变。我们在思想上能有改变，在观念上能有改变，但我们的心思在性质上仍然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心思里的化学改变，这就是说，基督这属天的元素必须进入我们的心思。基督进入我们的心思，心思就得更新，就被变化。这是泥土变化成为金、珍珠和宝石。这不是外面的改正、外面的调整，乃是借着另一种元素在生命上内里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被充满，并且说，主啊，每当我们说主啊，主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在灵里被充满，成为神的丰满。我们被神在基督里的一切琐事充满。变化使我们有资格为着建造。我们若在灵里被充满，就必然会满意到心思里，这种满意会浸透我们的心思和情感。这不是从外面改正，乃是从里面浸透。这是真正的改变，性情上的改变，性质上的改变，并且这是正确主观的圣别。原来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是泥的，但如今我们的心思正在成为金子，我们的情感正在成为珍珠，并且我们的意志正在成为宝石。借此我们就有资格好为着建造。一过几年，在美国这里，因着神的怜悯，我们看见了金、珍珠和宝石。许多访问洛杉矶教会的人见证，那里最显著、感人并说服人的点就是吃基督。有时候好几百人一同聚会，但在他们中间找不着不同意见的迹象，在那里有一，因为泥的心思已被耶稣的同在吞灭，可怕的情感已被基督的元素变化， 并且顽梗的意志也已被变化，这正好为着建造。你所在地的召会若要彻底的建造起来，所有亲爱的人就必须全心注意吃基督这件事，不要仅仅在意教训，反而要吃基督，呼求主，吸入他，并借着导读吃主的话。我们若这样做，就会有真正的恩赐。有些人问我们，在我们的聚会中是否有恩赐？事实上，在我们的聚会中有许多恩赐，我们都必须领悟。建造地方召会所需要主要的是，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生命，吃他、喝他，并吸入他，然后所有的泥块就要被变化。三一神的运行为着我们的变化。创世纪二章有三种宝贵的材料，这符合三一神的三。金指父的神圣性情，我们越呼求主耶稣并享受基督，就越有金。这就是说，我们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我们越享受基督，就越有神圣的性情。珍珠指基督同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珍珠出于蚌，一粒沙子伤了蚌，并留在伤处，蚌就分泌出生命的汁液，包裹沙粒，这样沙粒就成为珍珠。基督是活蚌，进到死水中，我们是伤他的沙粒。我们留在召会里，他生命的汁液就不断地分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珍珠。我们越享受基督，我们越与他同在，我们就越享受他生命汁液的分泌。宝石不是创造的，乃是借着已经被造的东西变化所产生的，这是指圣灵的工作。圣灵烧我们并压我们，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就成为宝石。金、珍珠和宝石指父、子、圣灵的工作，这运行使我们适合于主的建造。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变化。建造召会的不是教训，恩赐也不足以建造身体，反之乃是活的基督变化人的生命，才能建造召会。让我们都将自己转向活的基督，从教训转向基督，从恩赐转向基督。我们不可将圣经当作神学的书或知识的书，我们必须将圣经当作生命的书，当作活基督这灵的具体化身。这样我们就享受基督，我们也吃它、喝它并吸入它。我们若这样做，就会有变化。那些想要仅仅借着教训别人而做工的人会一无所得，他们无论做什么都会是徒然的。我们都必须将基督供应别人，我们也许用教训做凭借，但不是供应人教训，我们乃是在教训上帮助别人吃基督，借此将基督供应他们。同样，不要帮助人得着恩赐，恩赐帮助人，但人所需要的不是恩赐，乃是基督。要学习享受基督，要学习经历基督，要学习有份于基督，然后要学习将你所经历的基督供应别人。这不但会使人在他们的灵里得重生，也会使他们在他们的魂里被变化。借着这变化，人就会为着建造预备好。赞美主，众地方召会乃是这样被建造起来的。